伯来书第六章，约伯记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，题目是不枉论，恒久忍耐，竭力尽完全。一面是讲到这个以利法，接着头一章圣经又一次的发言，仍然是定约伯的罪。他真是空洞啊，话很多，是枉论。虽然某些方面道理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根本上来知道约伯的需要是什么。他不是对症下药，他不是针对性的来帮助人，因为他自己生命也不成熟，他生命这么肤浅幼稚，所以他叫枉论。对约伯来讲，那真是要忍受冤屈，所以对他那边去，希伯来书那边告诉你要恒久忍耐，这样才能够尽到完全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。约伯不受苦，不能达到完全。以我的真理也是这样，神是千锤百炼，用苦难，用各样方面来造就，来对付，来雕塑，让我们经过成度过苦难，那把我们带到完全，带到完全。所以今天可以说以利法是继续尽他的罪。那边呢，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章就是竭力尽完全，这章圣经的中心就是教导我们要竭力尽完全。竭力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继续的意思，不但是努力的意思，它是你继续走上去，就是你已经打定了根基了，小学毕业了，那你要继续升班，你要继续尽到完全。这个完全的意思在英文就是成熟，我们要生命成熟，我们要灵力成熟，不能够老停步，老在那里，老在原有的那根基上没完，这就是两边词圣经相对啊。所以今天的中心是受苦与成熟，受苦与成熟。也可以说这边是约伯受屈，约伯受屈，那边是恒忍。你面对着人家对你的冤屈，随便的定罪，那么应该怎么样？恒久忍耐。所以受屈与恒忍，受苦与成熟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啊，这一章非常丰富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既然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成人，我们生命要老练，才真正认识那一位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那一位祭司。你要认识这位基督吗？那你一定要竭力尽到完全。那这章圣经啊，包括的意思很丰富，但总的来讲，怎么样竭力尽到完全呢？追求信心、爱心、盼望，三个方面都要追求。当然这里提到恒久忍耐，没有信望爱的人也没有忍耐，没有忍耐。所以这里提到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。分段来说，简单的说，一到三节是竭力尽完全，竭力尽完全。四到八节分段的，我也说一下啊，四到八节是警戒离弃真道的危险，警戒离弃真道的危险。九节到十二节是劝勉爱心行善，九节到十二节是劝勉爱心行善。最后一段十三节到二十节就是勉励赤定指望，勉励要赤定这个指望，要逃往避难所，要进入幔内，怎么样？要勉励赤定指望。所以现在我们两边相对，我们两边相对，今天是七小段，四节对三节，两边都缺一节，所以开头两节对一节，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，开头两节对一节，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第一段这边十六节，那边十二节，等于四小段合并，是吧？这边十六节，那边十二节，题目是不枉论，不弃主，离开端尽完全。我们一方面不要像以利法这么样的随便的枉论，任意的定人家的罪，那么你不要弃绝主，不要弃绝主的道，那是危险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要离开端，就离开那个开端，我们要尽完全，尽完全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一到十六节，这个仍然是以利法的话。以利法是既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朋友的光景，他没有，他根本没有看透约伯今天灵里需要的是什么啊？灵里今天约伯的苦是什么样的苦？究竟应该怎么样的帮助他？他就是随意这么讲，凭着主观来 来定他的罪，而且这一段里面也提到，还是讲到啊，这个约伯有罪。他说：“你近乎就有谁答应？诸圣者之中，你转向哪一位呢？”那这个是给他泼冷水一样，就说明你祷告也没人理你，你求什么也别求了，是不是？你呼求谁答应你？没有人答应，哪怕是诸圣者，哪怕是所有的天使里面，也没有一个人来回答你。你向哪一位呢？意思你向哪个人求呢？啊，天使，诸圣者就是天使。因为约伯记特别讲了，后面也讲了，一千个天使啊，有一个是传话的。意思诸圣者之中，你都转向哪一位呢？你祷告没人理你。底下愤怒害死欲望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他把约伯当作一个欲望人和痴迷人。你这个欲望人，因为你愤怒，所以你自害；因为你嫉妒，所以呢，你呢自己也是被杀。其实约伯不是欲望人，也不是痴迷人，乃是神要熬炼约伯，使他更有智慧，使他真正的更加的完全。他把约伯当作欲望人和痴迷人。如果是欲望的痴迷人，那真正是，那真正叫做自害。所以他是这样的来网论这个约伯。底下他说：“我曾见欲望人扎下根，但我忽然咒诅他的祝福，结果就是遭难，儿女也遭灾，什么都遭灾了。”那这个不就是暗指的谁？还是指的约伯呀？你这个约伯呀，就是个欲望人。你虽然扎了根，但是呢，你的祝福都被咒诅。这因为你倒没有我的，他这里说我忽然咒诅他的祝福，就是说你好不了，你就要咒诅。因为你是什么？因为你是欲望人。直接就指着约伯是个恶人的意思。那你自己招待你的儿女呢，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无人搭救，他儿女不是都压死了吗？所以他现在也是指着他儿女的意思，说你是个欲望人，你这个根扎的就不对，所以呢你自己招待你的儿女也招待被压死，没有人搭救，庄稼呢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就是在经济里也抢，就是你一切都被剥夺，甚至你的财宝网罗来了，一张口就把它全部吞。所以这一些话就是指着约伯你今天的一切的遭遇，你今天就是遭遇这些事。那你为什么遭遇这些事呢？第六节就是他的结论，这个是以利法的结论。他什么结论呢？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的，患难也不是平地而生的，从地里出的，意思说不是无缘无故的，那就是说因为你有罪。一个人哪能无缘无故遭灾呢？实际他不明白。比如说神使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受苦是与我们有益，受苦是为了熬炼我们，受苦是让我们变成精进。他哪懂？他不懂，他不懂约伯为什么受苦，他不知道神真是有他何等的爱在里面，有神的美意在里面，有神的深藏的旨意在里面，他不懂。所以一个人不懂了，你就说不懂，你不要乱讲，他讲乱讲，他就讲祸患啊，这个灾难，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那个意思就因为你有罪。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奔，意思说是不可避免的，不能幸免。好像火星啊，随便一蹦蹦到哪里都是，你就遭灾了。所以他就是叫约伯想到，我是命不好，我今天呢就是这个患难来到，也没办法避免。那么第八节呢，就讲到自己了。你看他多么自以为意，也多么自高。至于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身体交托他。你没有受苦，你当然你会仰望神。那人家约伯受苦中，你今天讲这些话，是不是就说明他多么的不认识自己？你前面讲的就是你，后面讲我，就我比你强啊！你看我怎么样呢？我会交托，我会仰望你呢？你看你苦的自己咒诅自己，他就藐视约伯，瞧不起约伯的意思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其事不可测度，意思说只有我以利法才懂得上帝是能够行其事圣事的，是不可胜数的，不可测度的。他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与田里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。那他单独讲这个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今天他说这些话，他并不是指的你约伯呀，你今天受苦，那么神要赐福给你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你遭灾了，你遭灾了，你就不蒙福，你儿女都不蒙福。那至于我呢，我就蒙福。那就好比是神降雨赐福于水田一样，卑微的安置在高处。的确是神拿约伯今天遭遇到卑微。本来他是一个在东方为至大的人，今天受到了朋友这么样的奚落，这么样的冷落他，这么样的藐视他，这不是卑微吗？其实他 有一天也把约伯安置在高处。你今天一个自卑的人，就你降卑的人，主就把你升为高。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高，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。所以苦难来到身上，我们哀痛。什么叫哀痛？那么深深的检查自己，虚心通悔，在神的面前就能蒙恩。他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这当然是指的神了。只有神能破坏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像哈曼的计谋就是狡猾的计谋，对这个恶人的计谋，他绝对不能成就。那摩押王跟什么用挂金来贿买这一个什么呀？来收买这个巴兰，那个计谋也不得成就，不得成就，是吧？狡猾人的计谋是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的中自己的诡计，叫狡猾人的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，这也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那有智慧的，你自己有聪明有智慧，但你后来你中自己的诡计，中自己的诡计。那亚述大王都有智慧，那巴比伦王都有智慧，那最后怎么样？怎么速速的灭亡？这些人都是狡诈的人。什么是狡诈的人？弯曲诡诈，对这个与神为敌的，是要这个残害神儿女的这些人，他们多少的阴谋诡计，最后都要落空，都要败亡的，使他们自己败亡的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，黑暗午间摸索如同夜间，那这些人就是他们在黑暗里面，那么在白昼他都在摸索，他都见不到光，见不到光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什么人啊能够见到光？在诗篇91篇告诉你，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的时候，那怎么样呢？神就保护，神就拯救，千人扑倒，万人扑倒在你旁边，在你右边，这灾害也不临，也必不临到你。而且告诉你，你不怕白夜的惊骇，还是白日飞来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午间灭人的毒病都不怕，白天来的，黑夜来你都不怕。这里呢，你个人怎么样呢？你白昼就遇见像黑夜一样，你午间就摸索像个夜间，就是一点光都没有。为什么里面没有光？一个人最宝贵的、最可贵的什么？就你里面有光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，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呀！”约伯虽然外面受苦，约伯里面还有神，有神，他还可以仰望神。虽然他也有软弱，但是约伯里面有光。所以他这个把这些个人呢，把约伯等于是他这一些的话，其实都是影射这个约伯呢。就讲你今天不是吗？大白天的你就现在落在黑暗里面，一股家光都没有，你一切被剥夺，你遭灾受害，你全身长毒疮。底下神拯救惩罚人，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，只有神拯救人。谁是惩罚人呢？今天约伯就是惩罚人，这是落的样样被剥光，一无所有，这不是惩罚人吗？但是主的恩典、福音、好消息是给什么人？给惩罚人。所以以赛亚书61章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怎么样？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？给贫穷的人。首先，贫穷人有福音临到他，让神拯救穷乏的人，叫他们脱离他们口中的道，就是恶人口中的道。这个恶人口中的道，他们的话就是好像怎么样？好像快刀利剑一样，这么厉害，要害人，要杀死人。所以这种人是非常可怕。还有强暴人的手，他们的手，你看亚述大王怎么样狂傲的说，他说的这个王这个神那个神都不能救他们脱离我的手，难道你西西家，你犹大百姓，你这么点人，你就能够啊，就能够使你们脱离我的手吗？你们的神就这么了不起吗？所以这都是狂人呢、啊，强暴人手，但是神能够救穷乏的人，神能够救他们，不但脱离他们口中的刀，而且能够脱离强暴人的手。人生的大门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都在神的手中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和耶稣的手里夺取。所以16节说，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，被虐之辈的口什么必塞口无言。这个真像哈曼一样，哈曼本来了不起，后来怎么样？在犹大人面前时而败露，最后哈曼口都被堵上。王一吩咐，人就蒙住了哈曼的脸，哈曼还敢说话吗？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被以斯帖指出来了，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蛮有权柄，你是法利赛人来，你是撒杜盖人来，你是奸细来，你是暗藏的来，你是文士来，结果怎么样？耶稣句句都驳回去，所以 己口里要有主的话。耶稣为什么能够将他们的口里塞住？因为口里有主的话。所以今天你我们这样就我们的口里要有什么？我们的口里要有两面的刀，我们的口里要有主的话，主就救我们脱离仇敌强暴的手，而且什么使仇敌罪孽之辈在口无言。所以对于约伯来讲，我想啊，以利法的话是加他的罪名，是给他压力，但是对约伯来讲也应该谦卑。因为耶稣说呢，凡是法律善人啊，他们的话，他们所说的啊，什么你们也要听，只是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。有的地方有些道理你还是得听，因为他讲了，卑微的人神也把他恩赐的高处。约伯不是见的卑微吗？是他不是讲了吗？嗯，看上你有智慧的种自己的诡计，你就忍耐等候吧，是吧？贫寒人有指望，所以约伯最后有没有指望啊？有指望，有指望。为什么有指望？因为神顾念他贫寒的人，神亲自眷顾困苦的人。这个指望就是在乎神，这个指望是因为神的恩，这个指望是神现实，神可靠，神不改变，所以贫寒人一定有指望。所以以律法的话，你也要留心听，有些话你也可以吸取，是不是？不要骄傲的一句话不能听。我们有时候很骄傲，这个人你要对他有印象不好，他哪句说的对，你也是翻眼睛，你也不听，那你太骄傲了。我想以律法的话，我们每一次读的约伯记，这三个朋友好，最后以离婚，有句话很有道理，但总体来他们是不对的，这个他们出发点也是不对的。有的道理的地方，你也可以吸取。好，介绍这边我们请看，请翻过来哈，这边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三节，这一段就是勉励竭力尽完全，一到三节勉励竭力到完尽到完全，这不就是对约伯的鼓励吗？也就是神让约伯受苦的一个目的。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苦？就是让我们竭力尽到成熟的地步，就完全就是成熟的地步。所以第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应该什么呀？离开那一个什么小学，他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小学的意思，就是最基本的东西，你应该不能老在这里打转转，你不能老停止在这里，你要离开。嗯，你这个小学毕业，你要升高中了，初中是不是？你一级一级的要升上去的意思，啊，要竭力。竭力的意思就是努力，也是继续的意思。你要继续的升班，你要继续的，你要进到了那个完全的地步，那个成熟的地步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那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？是在主道中的完全，因为主的道能够使我们完全，也是爱里的完全。爱，因为最高的就是爱。我们像彼得后书一章那个阶梯一样，最高的就是你要爱弟兄，还要爱众人。你要在这方面要达到这个完全，要达到成熟的一个地步。而且底下说不再立根基，为什么？根基已经立好了，你别老来回得立根基。这个根基就是基本的要道，基本的信仰你已经有了。那根基是什么？就下面了，就是对于你过去罪恶死刑，就是你那些个这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些败坏的行为的懊悔，这个已经懊悔过了。你别老懊悔，就你过去已经认过的罪，你别来回在那里绕圈。还有信靠神，还有各样的洗礼，各样的洗礼，那可能就这就也就说明了，洗礼不一定是只有一种。比如有的人点水礼，有的人敬礼，其实你敬畏神都有各有各的道理，各种的洗礼，还有按手之礼，还有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，各种教训，就包括到爱结为止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根基，这都是基本的道理。所以保罗说，神若第三节说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，我们也应该如此行。但是呢，你最要紧，你吃定了这个根基，你别再立根基。这里你注意的，这个第一节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立根基，而要什么呢？而要竭力的进去，要进到完全，要升级，不要再立根基。并不是等于否定这个根基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已经立了根基了，你不要再立另立根基了，你要在这个根基上吃定，你要往上走，你要升级，你要往前行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两边的相对的意思。这边就是勉励应当尽到完全，那边一开头是什么？扬言呼求无人答应， 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鼓励人，一个是什么呀？一个是打击人。勉励应当尽到完全，勉励的话，这个作者都有爱心，勉励圣徒，虽然你们受苦，但你们今天要尽到完全。那面是扬言呼求，无人答应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一节对着那面是两节，这边是领人继续追求，那面是叫人灰心退后。那既然我祷告都没人理，那么我还祷告干什么？那么就是叫人灰心退后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朋友？我们要做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样的朋友，真正的关心勉励人，而不是打击人，给人泼冷水。所以一面是勉励应当尽到完全，那面呢扬言呼求无人答应。呼求什么呀？连天使都不答应，意思说上帝更不理你了。所以这边是什么？领人继续追求，那面是叫人灰心退后，灰心退后。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是我们要什么？生命成熟，对着那边去陪罪约伯。约伯神让他怎么？神让他苦难扎根。约伯现在不是遭遇苦难吗？被朋友在这里审判他，苦难扎根，对着这个生命成熟。所以一面是经苦难生命成熟，那你怎么生命成熟呢？我们进一步领会这个意思，那你就是必须经过苦难，经苦难生命成熟，对着那面是经苦难不再妄论。这个以利法呀，他需要经过苦难，他没有经过苦难，所以他就妄论人。神也是让约伯，你经过苦难以后，你不要随便妄论人。我们人不经苦难都会妄论人，像我如果不经过失败的话，我比谁都骄傲，所以上帝就让允许我经过许多失败，那你真是不能再没有可夸的。所以再看还是这一点，这边什么离开，离开端，就是你怎么进到完全，你要离开端，灵性不能老在开端。什么叫离开端呢？不要老做婴孩，这个跟前面一章就是连起来的，第五章最后一段不是吗？不要做婴孩，离开端竭力进完全。对着那面还是这以利法，以利法是浮浅幼稚任意责难，他就是没有离开开端，还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教训人。一面是离开端竭力尽完全，一面是浮浅幼稚任意的责难。所以以利法的话可以说一点分量都没有。现在看二节三节一起看，那边是三节四节，这边二节三节，这边就是要斥定原有的根基，我们具体就不说了，它这里包括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，这都是人开头蒙恩的时候都必须经历的。你需要受洗，你需要像婴孩也有按手礼等等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这个做什么受迫了什么也要有按手之礼，这些个你确定就好，你要确定原有的根基。对着那面以利法说什么？恶人扎根受咒诅。所以说今天我们不是恶人扎根，我们要吃定了那个原有的根基，那边就是恶人扎根了一定受咒诅。但是以利法指着约伯讲，你就是个恶人，你扎根，你是个欲望人，你扎根你也得受咒诅。这是二节。三节呢，这边是什么？就是神赐应许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就如此行，就是说这些个都是神赐给的，是神的应许，那面是无故的咒诅，所以我们不要效仿他。再看四节，我们两节两节看啊，四节五节，四节对五六两节，五节对第七节，四五两节，因为四节开始是另外一小段的内容，四节开始四到八，刚才我说了是什么？警戒离弃真道的危险，警戒一些人，这些人离弃了真道。我们看一下这人是什么人？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曾经啊蒙过光照。啊，分心会、布道会，他好像有点感动，也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哎呀，觉得你们这个听到啊，也有点味道，而且呢，与圣灵有份，也曾经被圣灵感动过。就现在我们看第四节啊，第四节对五六两节，啊，并且呢，第五节，并且还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啊，这个传道人讲到啊，他还觉得有点滋味，啊，觉悟的来世的全能，也知道。将来审判的可怕。那么这个四节五节这两节我们两边相对对在那边啊，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恩典是从神而来，你看都是从神来的，天恩的滋味，蒙了光照，从神而来。对 他认为以立法为谬论。以立法说什么？以法是指的越国家，祸患乃咎由自取，祸患是由于你自己招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祸患乃咎由自取，这边的恩典呢是从神而来。问题是我们要选择，越国并没有选择罪恶。你如果选择罪恶，那么你祸患从哪里来呀？咎由自取，意思不是凭地而来的。这个就是第四节，这边圣灵有份，就是说这些的被盗的人呢，他们曾经蒙过光照，曾经啊在圣灵的感动里有份。但是这些人，我们知道离弃真道人是指的什么呀？看这个意思来说，实在是指的没有真的重生得救。他也有点感动，他也真的有点味道。你看有些人参加分经会、布道会，不知多少次，但实际上呢，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道，所以他很快的他就离弃真道，很快他就叛了这个道，没有真的接受进去。这边是圣灵有份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样样剥夺。你的儿女也没有稳妥，你的财宝也都被网罗吞噬了，那不叫样样剥夺吗？样样剥夺。这边是圣灵有份，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怕外面的样样剥夺，最要你是不是真的在圣灵有份。你不能够偶尔的一次有一点圣灵的感动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就离弃了。从前我们在学生时代真是有些人是这样，热闹一阵鼻涕眼泪也有一点，但是呢他没有真的，就好比这个种子撒在路旁一样，那非要后来充斥了。所以底下第六节就开始了，还有第六节第五节有一个意思啊，那边是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患难不可避免，这是以立法的话，对着这边尝过善道的滋味。那这两边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的一个真正尝到善道滋味的人，那你要经得起考验才行。可惜有些人就经得起考验，耶稣不说吗？患难一来到了，这个有的种子撒在哪里，撒在土浅石头里面，结果后来就怎么受了逼迫，就弃绝了，就不要了，就等于不是好种地。这患难是不可避免的，这边你是要尝过善道的滋味，也真的经得起考验才行。底下再看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这就讲到危险就在这里啊！你也尝过滋味，你也蒙了光照，但是呢，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那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观点是什么？是弃道弃主，把道也丢弃了，把主也重新定十字架。什么叫把主重新十字架？那就是说他不但不要主，他还要逼迫主，还逼迫反对。所以老约翰不是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，指着低基督的势力，假先知低基督，他不但不要，而且把什么明明的把神的儿子都重新十字架，叫做弃道弃主。对他那边就是以立法自义，他说至于我必什么呀他说的至于我必交付给耶和华我必在仰望他，这叫自以为意，叫自高自义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这边呢，你终究要弃道弃主，不是真正的。下面第七点，对着那边九节十节，就如下面他是作者做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合适。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块田地，那你吃过了屡次什么呀？屡次下来的雨水，这个雨水下来就是代表神的恩道啊，常常领导每一个人，圣灵的活水领导啊，有圣灵的工作，有恩道领导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长结果子的话，生长菜蔬，就是你能够结果子，就能够合乎什么呀？合乎耕种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第八节，如果你长的什么，长的是经济吉利，你也吃了水了，你也听了道了，但是结果你长的是呢经济吉利，那你必被废弃，就于咒诅，那你就基于咒诅，就是危险，就是一定是临到危险的地步，结局就是焚烧。如果你再不悔改，你不回转的话，那你的结局就是最后的结局了，硫磺火湖就是焚烧。那这不是吗？同样蒙恩，但是呢有两等选择，两等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以立法的话，神行其事，对着这边不负神恩，你不要辜负神的恩典。是的，神行其事不可测度，那对着这边呢，你也屡次遭到了接受了主的恩典，主的圣灵，你要什么？不负神恩。那边神行大事不可测，对着这边灵 特别这里提到屡次的下雨。第八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经济吉利被弃，结果就是被弃。为什么？你长的是经济吉利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经济吉利代表什么？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就告诉你，代表世俗，代表今生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，这就是经济吉利。你里面对世界、对世俗、对罪恶、今生的思虑、钱财迷惑，你不肯舍弃，你不肯对付，那么结果呢？结果你生出来就是经济吉利，结果你就不能够，这个生命总在里面就挤住了，当然就不能生长。所以同学们，卑微哀痛蒙恩，那么告诉我们什么人蒙恩？如果我们肯卑微，肯哀痛，把我们里面的经济吉利把它剪掉，把它挖出来，那当然你就蒙恩。这个你不肯，你长经济吉利被弃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长经济吉利被弃，那面是卑微哀痛必蒙恩，必蒙恩。这边是咒诅焚烧，这边你的结局等待你的就是咒诅和焚烧。对的，那边呢高处安稳，那么你卑微的人，神不再让你怎么样，让你蒙恩，而且让你在高处安稳，高处。所以这两段呢，到八节，现在这一段到八节为止，这整个这一段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严厉警告。这每一个今天教会里有一些人就是这样，根本没有真的扎根，看你最后怎么选择。如果你仍然选择的是追求的是今生的私利、钱财的迷惑，那你最终要变成经济吉利被焚烧。你看经济吉利不是一把火就烧没了，就是他的结局了。所以这面是严厉警告，对着那面是以利法，他对约伯是不负责任的，他是随意妄谈，他讲话就是这么讲讲，大道理也会说一些啊，神是行大事不可测度啊，奇事不可胜数啊，其实他自己也没有真正的经历。这边就告诉你，我们真是要小心啊，两种选择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还有九到十二，接着啊，九到十二这一段还没完，下面九到十二这一段什么意思？勉励爱心行善。亲爱的弟兄们呢，我们虽然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坚固得救。那就是鼓励教会，意思说那等人是可怕的，但是使徒说，我这个作者说，我深信你们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你们是坚固得救，就不至于到那个地步。这就叫做爱心劝诫弟兄们，爱心的劝诫。你对弟兄们，他说亲爱的弟兄们，就是对待主内的人，我深信你们不会到这个地步。爱心劝诫弟兄们，那面是什么？破坏狡猾人的计谋。你是狡猾人，你跟这个弟兄们就有区别。这边是对弟兄们说话，那边是对狡猾人来讲，就要破坏他的计谋，破坏他的计谋。再看第十节，十节对十三、十四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们所显的爱心。这里就是勉励行善，勉励要爱心，行善就要用爱心来行善。因为作者深深知道，希伯来书啊，就是指着当时的教会啊，他们是非常有爱心。但是作者还鼓励人们，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勉励。所以神并非不公义，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。就是什么？这个爱心就是先前、事后圣徒，众圣徒他们死后就是服侍，在主里有服侍，如今呢还是这样，过去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但是他后面还是勉励他，还要更加殷勤。我们就看这个第十节，对那边十三、十四节，这边是因神并非不公义，那边就是智慧人重自己诡计。这就显明这个智慧人是指着世上的人，败亡的人。保罗不是讲吗？那世上败亡人，将要败亡人的智慧，那么神要灭绝的。所以智慧人重自己诡计，对着这面就因神并非不公义，神实在是公义，神实在公义。神的公义显在哪里？显在对于恶人神应该惩罚，对义人神是怎么鼓励，神怎么赏赐，这就叫做神的公义。所以那面是狡诈人计谋数面，那边呢还是十三十四啊，狡诈人的计谋数面，对着这面是爱心伺候神纪念。这就显明神的公义，你爱心的伺候，你这样的伺候众圣徒，那神纪念。那边是你狡诈人的计谋那数面，那边是行恶陷入黑暗。你大半夜你就这样就半夜你就在黑暗里一样，你行恶嘛，你这行恶就是 正午光它不再光柱，那么你一定什么，一定是陷入黑暗。对待现在行善，神不忘记，神不忘记，这个就是很大的鼓励。虽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，可能教会的人牧师也不知道你在那里默默的行善，但谁知道神不忘记，神纪念，神纪念。这就是第十节，请看十一、十二两节啊。我们啊，这里就是作者了。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意思说不但是少数人，希望大家都这样殷勤，殷勤什么？殷勤行善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。殷勤就不能懒惰，因为我们伺候这里就是要付出，就是要舍己，你就是要付出代价。所以不但殷勤，而且不懈怠，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迎娶的人。在这一段里，我看不但是要有信心啊，不是不但有爱心，而且还有信心，还有指望，最后你还有忍耐，知道吗？信赖望都提到了，所以要行善，真是不但是有爱心，还要有信心。所以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迎娶的人。所以后面告诉你，举一个例子，最有忍耐的是谁？有信心忍耐的就亚伯拉罕。所以后面一段就告诉你，要效仿谁？要效仿先祖亚伯拉罕的美好的榜样。亚伯拉罕就是有行善的榜样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看15、16两节。15节，这边是殷勤助人，指望到底。你这里不但有指望，而且指望到底。因为我们的指望不是现金，将来在主那里有赏赐，你要指望到底。那面是拯救穷人脱离糟践，今天你我都是神怜悯了我们这些穷人，脱离了那害命之道，脱离了魔鬼撒旦那个糟践那个权势。那这边呢，那你就要殷勤助人，指望到底。16节，这边是信心忍耐承受应许，你不但有爱心，你还要有信心和忍耐。因为我们常常知道，我们的爱心常常你开头你行善并没有果效，可你传了半天，反倒人家藐视你，人家恨你，或者根本拒绝你，那你怎么？你要有信心和忍耐，要效仿那些就是历史历代的圣徒，效仿那些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信心忍耐承受应许，他们怎么承受，我们怎么承受。对着那边贫寒的人必有指望，你是贫寒人一定有指望，所以不怕我们外面贫寒，我们里面要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。信望爱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的这个追求，要追求信望爱。还有这边是行善不懈怠，行善不可丧志，在加拉太书6章9节告诉你们，行善不要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必收成。这里说行善要什么？不懈怠，不丧志，不懈怠。这边是行善不懈怠，对着那么恶人塞口不言。有一天恶人要塞口，你不懈怠，就是你还要殷勤去做，可能没有果效，可能恶人还话很多，但有一天他要塞口不言，就是神旨意得胜啊！这就是第一段，就是叫我们不要妄论，也不要离弃主，不弃主，要离开端净完全。那你怎么净完全呢？那在这一章本章里就告诉我们怎么净完全。你要追求爱心行善，后面你还追求信心忍耐，你要追求最后一段还特别讲到指望的要求，要有盼望。这就是让我们竭力追求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2段，17到27，那边是13到20。第二段17到27，13到20，题目是进入幔内，恒久忍耐，蒙赐大福。第二段就是我们要恒久忍耐，那你怎么能够达到恒久忍耐，而且达到生命完全，生命成熟？最后紧接着告诉你要进入幔内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进入，真的跟主面对面。进入幔内就是至圣所，进入幔内的意思就是你跟主面对面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17节开始，第5章啊，大家看17节开始，17节一直到27节这一段，这个以利法的论调是什么呢？是讲到受神惩治的有福。但是呢，说实在，这也不是约伯的光景。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神惩罚他，因为他不是因为有罪嘛，说明他并不是神惩罚。但以利法的观点就是，你有罪，所以上帝罚你。但是这里也有一些个鼓励，意思说，你如果转过来的话，那么神打伤神，他也残果，那么你还要 就是这意思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不是不是对症下药，是吧？话不对题，药不对症，这就是以利法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也专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呢、啊、能够受管教，真是有福的。管教是众子共生的，那我们要应该受管教，因为他打破又掌管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这个在何西阿书六章也告诉我们，神亲自掌管，他打伤了他要医治，他撕裂了他要医治。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；就是七次遭祸也不害你，也无法害。意思说应该有信心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遭践的权利。他当然，他这个话就是说，你只要肯接受上帝的管教，那么他就救你。那么在饥荒、在征战、在各样势力权下，那么你都会蒙神拯救。他必你第二十一点啊，你必被隐藏，不受口舌之害，瞻仰领导你也不惧怕。就是哪怕有什么样的口舌之害，那么神也保护你，灾难不至于再临到你，你也不知惧怕。你一见灾害击顶，就必喜笑，地上野兽也不惧怕，你不必惧怕，野兽你都不怕。嗯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就虽然遭遇灾害，神是我们的粮，神是我们的丰富，你在主里不会饥饿的。主就是我们，诗篇二三篇第一节告诉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并不是缺乏。当然了，饥荒啊，什么什么野兽来到你也不怕，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你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，就是说以万物都立约。其实不是你立约，是神与万物立约，神和万物立约。神叫万物都是为人效力，万物都听神的话。我们知道洪水以后，神跟人立约，也和什么和一切受造之物立约，样样都听挪亚的话，挪亚又恢复了权柄，样样都听，而且呢都有惧怕。但是人后来渐渐的犯罪，什么权利也没有，什么约不约的，现在我们连一个蚊子都受不了，一个臭虫也受不了，一个跳蚤也害死我，什么叫立约呀？这立约的意思就是他们不会伤害你。第二十四节，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要查看你羊群一无所失，就是神保护神眷顾你的羊圈呢，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一个羊也不丢，因为主是好牧人嘛，他眷顾自己的羊。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，也必受高年迈，抬贵坟墓，好像何捆到时受伤。他这个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我看了看，我觉得以律法多半讲的都是属地的福。今天我们不是追求，你从字面看不是吗？多子多孙，后裔发达兴旺，财产多，受高年迈，不一定啊。神的仆人常常是、这个怎么样，披着一个羊皮啊，到处奔跑啊，困苦啊。不是我们外面的子孙多，乃是我们属灵的儿女多，属灵的果子多，那才蒙福。那不是你受高年迈，你会入坟墓一样。也最后一点，这里我们已经考察，他代表朋友啊，他是个领袖一样。你看这个礼我们已经考察了，本是如此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礼是对的，这我都经过考察了。其实他没有真的调查，他也没真的考察，他并不知道约伯受苦什么原因。你需要听，要知道是与你自己有益，那就是教训约伯，让约伯听。其实如果约伯从头到尾完全听他的话，约伯是越听越灰心的，越听越反感，越听越生气。与你自己有益，后面看约伯的反驳就说明了，对约伯一点益处没有，没有真的益处，只不过你反面的教训你可以听一听。所以今天约伯要听什么？听神的话。我们对照这边，你看看约伯需要什么，这边就告诉约伯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看啊，这个第二段就是从第十三节开始，请翻过来，十三节开始，十三到二十，整个这一段就是勉励要赤定指望，因为让我们效法那一位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，他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他怎么恒久忍耐？最后就是把这个指望指向哪里？指向基督，指向那个至圣所的那个永远的盼望，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指望啊，你好像灵魂的锚，你要抛到岸内。我们这个锚都是抛在海底，是不是？一个大船呢，你抛到海底，我们在上海黄浦江常常看到那个锚好大呀，这船一到了港口了就抛下来了，这个船才能够多大的风浪它也稳住。 我们的毛跑在哪里？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三节，十三对十七，十八，当初神允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，就指着自己启示。这就说明神呢、因为亚伯拉罕他爱神爱的把自己独生子都给了神了，所以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，没有比自己更大的，指自己启示。这说明神启示赐允许，听懂吗？神允许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呢对神的允许就是这么信。在这一节里告诉我们，神是赐给亚伯拉罕应许，这里是凭启示赐给他的。对的，妹妹，神所惩治的有福，那边是神所惩治的有福，这边是神凭启示赐应许。一面是神应许永不改变，什么叫启示？启示的意思就是不改变的意思，启明示了，没有人随便的可以违背这个誓言，不能够背信弃誓，尤其我们的神，他是守约时慈爱的，所以这边就是神允许永不改变，那面是神打伤神医治，那面是神打伤神医治，这边神允许永不改变，这是十三节。十四节大家看，问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神启示说什么呢？这就是引证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，十六节以后的话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赐大福给你，叫你子孙多起来，像什么？像天上星海边沙一样。所以十四节神允许必赐大福，那边就是以利法的话，七次灾祸神拯救，意思说你也不怕啊。我们就在箴言里告诉你，一人七次跌倒也必兴起，七的意思就是一再的这样完全的数字，你不管怎么跌倒，你遭灾神都拯救，这边不但是拯救，这边是神允许必赐大福。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福，今天也是给我们的，我们大家都要抓住，抓住这个福。第十五节最要紧的，亚伯拉罕怎么得的允许？大家念一下这节啊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允许的。四个字，恒久忍耐，这四个字对的，那边就是约伯的需要，这才是约伯的需要。约伯的需要不是你说什么惩治的有福，约伯的需要是什么？恒久忍耐。所以那边就是忍受冤屈，那边是以利法一再定他的罪，横加的指责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恒久忍耐，那么忍受冤屈，而且还得好好听着说，从头到尾你憋不住了你也得听着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恒久忍耐许，那边是饥荒征战中蒙救，那边是你在饥荒中你在征战中都得拯救，神都拯救，这边是恒久忍耐你就得到了允许。十六节，人都是指着，十六是对二十一二十二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，就是神启示不改变的意思。刚才是神允许不改变，现在这个十六节是神启示不改变，那边二十一二十二节就不怕一切灾害，你还怕什么？什么都不要怕，因为神启示不改变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主的启示和他的允许。十七节对二十三节，照样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允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。这又一个不更改，是什么不更改？大家看，神的旨意不更改，这个旨意就是神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个旨意，给他的子孙呢，像天上星海边上，这个旨意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要产生以色列，要产生基督，预备救恩。这个旨意大哪能改呀？绝对不能改的。这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七点，十七点，神愿意启示为证，不更改，神愿意启示为证。那边就是与万物立约，立约和好。与万物立约和好。十八节讲到两件不更改，所以我们现在连着看，你就知道两件不更改什么。第一，神的启示不更改；第二，神的旨意不更改。所以十八节说，十八节对二十四节，这里就说的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哪两件？一个神的启示不更改，一个神的旨意不更改，是不是？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落谎。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的指望人可以大得勉励，这句话多宝贵， 你就抓住这两个不更改，怎么你的旨意不更改，怎么你的启示不更改，你怎么允许亚伯拉罕今天也允许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抓到底。你抓住神的不更改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绝不说谎。所以两杯相对，这个神绝不说谎，所以对着那人就约伯难中要什么？信靠神。约伯现在落在苦难中，这边是神绝不说谎，那边就是难中信靠神。你不要信靠人，人靠不住，朋友也靠不住。还有这边是逃避难所，你要逃到避难所，大得勉励。这一节圣经告诉你怎么大得勉励，就是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逃到避难所，你才大得勉励。就好像这个外面有飞机炸弹来了，你要逃到防空洞里面，这么重要，你才大得勉励。也逃避难所，大得勉励。对着那边就帐篷羊群都平安，那边就是说的，你今天神保护你的话，你的帐篷你的羊圈都没有一个失去的，都平安。不但平安，而且什么呀？而且还能保护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逃避难所，我们就抓住这句话，主就是避难所，主就是避难所。所以大卫诗篇里看看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逃避难所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约伯痛苦万分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这边的四个字，逃避难所。约伯多痛苦啊，这个朋友这么叮叮当当的这么说他，所以那面是痛苦万分，这面是逃避难所。这就是十八节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不但是你逃避难所，而且你要赤定永久的指望。他说你要赤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我们知道这个指望是什么？这个指望是什么？十一章，大家听我读十六节。亚伯拉罕赤定了这个指望，为什么他能恒久忍呢？这个指望就是十一章十六节，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这就是十一章的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啊，天上，这就是那个指望。所以他怎么样？赤定摆在前面的指望。那这一个不但是亚伯拉罕赤定了，更宝贵的是十二章，大家看十二章的第二节，还是希伯来书。我们更要学习谁？主耶稣自己，他是怎么样的赤定了这个指望？就是第二节，大家听我读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就是指望，因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我们有指望和没有指望完全不同。你有指望，你就能够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你有指望，你约伯就不至于这么样的发老救人，就这么样的悲哀。约伯现在太需要这个指望，今天约伯就代表一切受苦的人。你没有指望，你奔什么？没有奔头。我们的指望在乎什么？将来天上那更美的家乡。我们的指望像主耶稣一样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将来我们要见主，得到主的安慰和赏赐，满足的喜乐。所以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最后才坐在神的右边，才能够这样的蒙恩。所以这里就是告诉你要赤定指望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赤定永久指望，对着那边就是熬炼中需忍耐。没有忍耐，你吃不定啊，吃不住了就。这边就约伯在熬炼中需忍耐，熬炼中需忍耐，这边你才能够赤定永久的指望。再看十九节，最那边的25、26，十九节，我们有这指望，我们大家到底有没有？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，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指望？还是你只顾今生？那我今生不错，那我今生我有奔头，你到底有没有指望？我们有这个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这个锚是又坚固又牢靠，我们这个锚啊，做的要非常坚固。不坚固，你说怎么能够把一个船能稳得住？那船有多少吨的货物，又是人在你上面，要稳得住。什么叫这个锚啊？这个锚能够顶住狂风暴雨，是吧？狂风大浪，这个锚啊扎在里头去，就是这么稳定。所以它形容是又坚固又牢靠。所以求主给我，这里面就是你这个指望里要有信心和爱心，信爱望都在内，你才能够赤定这个指望。而且这个指望告诉你，不是抛在大深海里面，乃是抛入哪里啊？冲入幔内， 就是这个矛是抛到幔内的，所以通入幔内，两边相对，牢固指望，通入幔内，对着那边就是不指望子孙发达，子孙发达是什么指望？就跟哈曼一样，哈曼有十个儿子，本来他可夸口了，最后十个儿子跟他同命运，是不是同命运呢？哈曼挂起来他也挂，哈曼死了他也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指望子孙发达兴旺，不要指望这个，对着这边呢，我们要什么？牢固的指望通入幔内，要在基督里，幔内也等于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，他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他盼望灵魂得救，我们也盼望灵魂得救，他盼望我们完成大使命，我们今天要完成大使命，这就是在他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。最后一点，大家看最后一点啊，二十节对二十七节，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你为什么要进入幔内？因为耶稣是先锋，就是他先进去了，所以我们也进去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基督就是率先进去，第一个进去，他是我们的统帅，所以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感谢神率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行列，也在他的行列里面，你才能够夸胜那个得胜的行列里面。所以两杯相对，主为永远大祭司，别忘记主为永远大祭司，对着那边经苦难，那边对约伯啊，经苦难为人在求，约伯笑他被苦难熬炼，神装置他成为一个荣美的祭司，所以你必须经苦难为人代求。这边主耶稣为永远大祭司，永远大祭司不是为我们代求吗？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主为中保代求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祭司。如果不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照着立位的等次，耶稣是也不能够做大祭司，所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所以这边就是主为有中保代求，对着那边是人的教训无益，那边是你以律法的教训有什么意思？这边我们要抓住有一位中保，这边是主为中保在求，你越薄才蒙恩，以律法人的话越多，越薄是越软弱，所以我们不要听进去，把人的话你不要听进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啊？还是这一点啊？一面是不听人的声音，对着这边来进幔内听主声，你不进幔内你怎么听主的声音？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民数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八十九节，就告诉你摩西跟神说话，神跟他说话在哪里？在至圣所，在二基路伯中间，神对他说话，他对神说话，这就是叫做幔内听主声。所以摩西跟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亚伦子孙亚伦都不能跟摩西，摩西会幕没有建造以前，摩西是在山顶上跟神面对面说话，会幕建造以后，摩西是进入幔内，在至圣所二基路伯中间，神跟他说话，他跟神说话，所以两非相对，这就是啊，不听人的声音，进幔内听主声。还有最后一个意思，你说神怎么把约伯逼进幔内蒙恩典呢？约伯没有进到幔内，所以从第几章第四章开始跟朋友们几个回合的争斗，是不是口舌之争，舌枪啊，这个唇枪舌剑没完没了，因为约伯没有进入幔内，所以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，那边是忍受朋友定罪，这边逼近幔内蒙恩，忍受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就跟他说吧，忍受朋友定罪，但是神的目的借着借这个苦难，朋友一支支箭好像刺透他的心一样，逼近幔内蒙恩，这是最后一个意思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只看见以律法，要看见天上那一个永远的大祭司，让我们听见的是他对我们说话，而不是你们听吧，我的教训有益，你听，我们不要听他的话，我们要听主的话，主的道在幔内的声音，那就是至圣所的信息。什么是幔内的声音？你冲入幔内，不，基督冲入幔内了，还有冲入幔内你必须得看幔子，我们老旧人也说这个幔子就是我们的篮子， 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自义。约伯现在还没有冲入幔内，为什么？因为约伯深处有太多的劳务自义。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对照联系